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收听姐姐讲故事。过几日5月9号就是天后诞，天后娘娘生日的日子。而家我哋就嚟讲下天后娘娘呢个人咯。佢本来是姓林，叫做林默娘。佢又点样修炼成为天后娘娘呢？我哋而家嚟了解下。相传天后娘娘是福建省兴化府莆田县湄洲峪人。他的祖先非常之显赫，他祖先原籍是在河南，每一代都是高官显长，位居州刺史。他的曾祖父叫做宝吉，本来他是读书的，后期改为练习武术了，在五代之后被提拔为统军兵马使。当时有战乱，成日都要打仗啊。宝吉睇见喺沙场上面士兵打打杀杀，心灵涂炭，佢好唔忍心，于是就放弃唔做官啦。去到莆田县东南海中湄洲峪，佢嘅祖父林浮系福建总督，虽然佢嘅政绩非常之良好，亦都深受当地居民嘅爱戴，但系佢依然辞官翻返乡下。他的父亲叫做林远，为人敦厚老实，乐善好施，做过福建的巡检。他娘亲呢，王氏生了一个男仔叫做洪毅，同埋五个女仔。由于洪毅多病，身体非常之虚弱啊。他父母日日都拜观音菩萨，希望可以再俾一个仔佢哋。由于他历代祖宗为人慈善，做了很多好事，向未几年夏天6月15日烧完香拜完神之后，当晚他娘亲就梦见观音菩萨给一粒药丸他吃，没几耐他就有身孕了。向第二年天龙元年，即是960年3月23日傍晚，忽然间有一道红光向西北边射入王氏的睡房，霎时间就成屋都是香味啊！王氏那晚就生了一个女婴，天后娘娘，亦即是妈祖。 BB 仔一生出来就喊的了，因为妈祖生出来之后整个月都没有喊过，所以她父亲就帮她改个名叫做默娘。默就是默默无闻那个默，全名就叫做林默娘了。960年即使是宋朝的时候，那阵时一般女性呢就是没有书读的，但是林默娘的父亲就给她读书啊。所以默娘呢就在8岁的时候就入私塾读书，她亦都没有令她父亲失望啊。他读书非常之叻噶，他能够过目不忘，仲精通易理。在他13岁的时候，有一个老道士叫做圆通，去到他屋企化缘，见到林默娘生性异常，就知道这个不是一个普通人嚟噶啦。他亦都睇通咗林默娘是天生中意帮人噶。于是就教他远眉秘法了。他识了这种秘法之后，就可以帮人看病，医好了很多人了。一时间传为美谈，很多人来找他帮手医病啊。根据传说，过了3年之后，即是他16岁的时候了，有一天在他庭院里面的古井突然间出现了一个神人，在个井那里升起来。四周围的人都大吃一惊啊，他们都好惊啊，走开。唯有林默娘他非常之镇定，认为这个是吉兆添。这个神人手里面揸着一个铜斧， 他将这个铜符送了给林默娘，跟着就飞了上天走了啦。当晚尼州屿的居民都瞓晒觉了，林家的书斋里面16岁的林默娘还未瞓啊，他盘住腿坐在木塔上面，手拿住神人送给他的铜符，在微弱的灯光下面隐隐约约透出一种令人敬畏的光。林默娘响读自言自语：愿未被法，万法归心，愿未被法，万法归心。这块铜符上面的纹路为什么越看越好像海上的漩涡？唔通呢度隐藏住乜嘢平定风浪嘅力量？响呢个时候，默娘眯埋双眼，佢唔再用肉眼去睇啦，佢用佢个心眼去感受，佢将全部精神集中响块铜符嘅上面。响呢个时候，神奇嘅事发生啦！响默娘嘅脑海里边，呢块铜符突然间好似变到太阳咁灿烂，原本模糊嘅符文一个一个咁浮现出嚟，化成金色嘅流光，围住佢慢慢咁转。默娘感到自己好似置身响无边无际嘅大海中间，每一个符号代表住风嘅方向、浪嘅高低同埋生灵嘅气息。默娘突然间大声讲：我明白啦，铜符唔系用嚟降服大海，而系用嚟感通天地。呢、这个就系救苦救难嘅真意啦。就响呢个时候，默娘终于参透咗铜符嘅灵妙，佢感觉到自己嘅灵魂同大海系连成一线。从此以后，佢再唔系一个普通嘅少女。佢双手已经掌握咗可以向惊涛骇浪里面拨乱反正嘅神圣力量。有一日觉得嗰块铜符有异常嘅反应，佢攞块铜符出嚟一睇，见到湄洲湾海面黑云压顶，倾盆大雨几只渔船向巨浪里面好似块树叶咁飘下飘下。
斩啦，咁大浪，哎呀，哎，睇下啲船杆仲断埋添，救命啊！救命啊！老天爷，救下我哋啦！
我个仔仲出世咗冇几耐添，哎呀，斩啦，救命啊！
呢场突如其来嘅风暴，将几十个渔民推向死亡嘅边缘。就向呢个生死关头，岸边嘅悬崖上面出现咗一个瘦弱又坚定嘅身影啊，系默娘啊！佢换咗一身鲜红色嘅长衫，海风将佢嘅衫袖吹到啪啪声。默娘好威严咁样讲：天地有正气，水得利万物，同乎听我令，波浪即刻平。默娘将佢手上边嘅铜符抛向半空，铜符幻化成一道巨大嘅金光，直冲海中间，将原本黑漆漆嘅水面照到好似日头咁光啊！原本好似怪兽一样喺度咆哮嘅巨浪，遇到呢道金光，竟然好似见到主人一样，乖乖咁停落嚟。其中一个渔民讲：
你哋睇下，嗰啲浪平静咗啦，成个海 平静晒啦。嗰度仲有嗰度悬崖上面嗰个女仔咪好似林家嘅麦娘。哟，佢全身发光噶。
呢只船嘅渔民真系好彩啦，遇到林麦娘嚟救佢哋。今节嘅时间差唔多啦，跟住林麦娘又会点做呢？我哋下一节翻嚟继续听埋落去啊！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返嚟第二节的姐姐讲故事。而家我哋就讲緊天后娘娘嘅故事。天后娘娘得到高人嘅指点同埋神人送俾佢嘅铜符，佢而家就有咗法力啦，可以出海救人啦。上一节呢就讲到天后娘娘就救咗一船响海上遇险嘅人。天后娘娘继续会点样做呢？我哋继续听埋落去啊。林默娘睇住大海远处传嚟嘅声音，佢讲：各位乡绅，快啲趁住风平浪静返返入海港啊！我会一直向呢度守住，直到最后一隻船平安返嚟。向呢一日湄洲湾冇损失一条人命，渔民返到岸边，个个都跪响麦娘面前。大家都知道麦娘参透咗唔单止系穷苦，更加是一份守护苍生的天命。自从麦娘在海上显圣之后，救了无数渔民。原来很多这些黑风暴是盘踞在桃花山上面的两只千年妖精，一个千里眼，一个顺风耳，是他们做出来的。他们认为麦娘破坏他们的好事啊。
一个愚臭未干的丫头竟然破坏我们的好事。
等我们给点厉害的看看先。
千里眼和顺风耳觉得自己的地盘受到威胁了。他们决定向这座充满险阻的山上面等这位湄洲女神自投罗网。千里眼说：
老弟老弟，你听下，这个不知死的丫头竟然一个人上山，她以为参透了几句咒语就可以同我们斗。
顺风耳就讲啦：
我听到她的心跳声啦，好平稳喎，平稳到令我好唔舒服啊，等我用魔音震怒送她落去见阎罗王。
在这个时候，麦娘非常之平静啊。她说：高明高觉，你们本来是商朝的忠魂，奈何你们死了之后沦落为妖。大海宽广，应该是生灵的温床，不是给你们杀戮的游乐场。麦娘发出清脆的声音，着魔印化解咗啦。千里眼大吃一惊啊，佢讲：
咩话？竟然破咗我二弟嘅魔印，咁你睇下我嘅暗光之目。
千里眼随即发出两道好似烈日咁红嘅光，直冲麦娘。麦娘不慌不忙，向个袋里边攞出铜符，念念有词，然后将嗰度金光反射返去。顺风耳惨叫一声：
哎呀，我只眼好痛啊大哥。这个女仔不是普通人，她身上有神光护体的。
见到咁嘅形势，千里眼同埋顺风耳佢哋各自都攞住兵器向麦娘冲过去。双方向桃花山顶上面大打出手。 麦娘虽然是一介女子，但是步履轻盈，却好似腾云驾雾一样，每次一挥走都带住同父的浩然正气，将两妖的邪术一一化解。最后麦娘凌空而起，将丝帕一钉，丝帕就变成一条好长的金色长龙，将两个妖怪绑到实一实。
好厉害的法力，娘娘要命啊！
我哋输晒，彻底输晒啦！请娘娘要命啊！
麦娘讲：我唔系要你哋嘅命，上天俾你哋一对能够睇见千里、能听八方嘅神通，系想你哋用嚟救人啊，唔系用嚟害人。你哋听下，失去咗丈夫嘅妻子，失去咗仔嘅父亲，佢哋几咁伤心啊！难道你哋听唔到、睇唔到嘅咩？麦娘冇杀佢哋，系用慈悲洗涤佢哋嘅魔性。两个妖怪被麦娘嘅慈悲心所震慑，两个都跪喺地上面化作人影。如果你哋愿意，从今日起做我嘅左右护法，同我一齐守护住呢片大海，将功补过，咁我就放过你哋。千里眼同顺风耳都互相对望一下，然后双方跪向地下，向麦娘行大礼。佢哋讲：
我哋兄弟愿意跟随娘娘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我哋兄弟愿意跟随娘娘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麦娘讲：好，从今之后，高明、千里眼，你负责巡视海域；高觉、顺风耳，你负责听苦难。我哋一起守护住呢片大海。时间好快就过咗去啦。我哋而家去到明朝，从明朝永乐三年开始，郑和七次奉命下西洋，成祖期间有六次，孙中期间有一次，航行横跨十几里、七万几海里，用咗28年。向航行嘅途中，虽然遇到过狂涛巨难，但系都平安渡过。海上边，郑和个船队风帆高涨，日夜不停咁穿梭响狂涛之间。佢哋点解可以好似能够如履平地咁样一次又一次完成咗历史大使命，响海外彰显华夏崇高嘅威望，从而达到万国来朝嘅盛况？郑和成功完成历史嘅使命背后，其实系有不凡嘅神力相助啊！响无边狂涛里边，佢好多次见到妈祖显灵，帮助佢脱离危险。呢一次佢又奉命下西洋啦。向出发前，郑和同埋黄景宏带住20000多人、200多只船嘅船队，去到福建湄洲岛妈祖祖庙大殿焚香祈求妈祖保佑。郑和、黄景宏着住官服，神情肃穆。黄景宏讲：
三宝兄，你睇下，满航都系船嘅桅杆，今次奉旨下西洋，船队嘅规模更胜以前。虽然话我哋手里边有航海图，但系呢万里惊涛不空难料。
郑和一边望住慈悲嘅妈祖像，一边讲：
景王，大海无情，人力终有尽时。我哋虽然有精良嘅罗盘同埋水手，但系要横跨大洋，保住所有将士嘅平安，唯有依靠天妃娘娘神灵保佑。
黄景宏讲：
是啊，福建水手时时都讲齐心合力不如神灵一指，响波涛汹涌嘅黑水沟，唯有呢一啲心香能够令到将士个心稳定。我哋求嘅唔系自己嘅功业，而系所有兄弟可以平安翻屋企。
佢哋两个人下跪求拜， 郑和讲：
天妃在上，弟子郑和，王景荣率领大明将士远行西洋，此行不是开疆扩土，只是为了弘扬国威，通商友好，希望圣母垂怜，化荆途为坦途，指引星神护我大明船队航道平安。
王景宏讲祈完福之后，心里面确实是踏实了很多。三宝兄，时辰都不早了，海风已经起了，我们应该上船出发了。这一晚，船队在马六甲海峡附近遇到了传说的水龙卷。郑和讲：
景王，罗盘有没有失灵啊？为什么我们完全看不到前面的信号灯？
王景王就讲了：
大人，雾实在太大了，连隔离那只船都看不到，再是这样行下去，船队一定会撞在一起，会全军覆没的。
情况真是好危险啊！究竟他们可不可以脱险呢？我们下一节回来继续听下去。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点来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返来第三节的姐姐讲故事。现在我们讲的天后娘娘的故事，上一节呢就讲到郑和和王景宏奉旨出海，去到半路大风大浪啊，究竟他们会不会逢凶化吉呢？我们现在继续听下去啊。
向这个时候，在船队上面云层入面有三道神光穿透黑暗。千里眼讲：
属下看到了，前面五里有暗礁，左面有一股海底暗流，正是冲向宝船旗舰。
顺风耳就讲了：
靓啊，我都听到啊，我听到有好多水手在那求救，他们的心跳好乱啊。我亦都听到风暴的核心在度追袭紧谢希啊！
高明，你用神眼指引导航；高觉，你用神耳避开漩涡。大明的船队是为了和平友谊而来的，我绝对不会被大海吞噬他们。郑和担高个头，见到船的桅杆顶，他见到了令他一生难忘的神迹。一团温暖的红光挂了在船的桅杆顶上面，红光所到之处，浓雾竟然自动散开，一条金光闪闪的航道出现了在海面。见到这样的情形，郑和非常之激动，他立即跪在那
里：天妃娘娘啊，天妃娘娘显明啊，全体将士立即跟住红光转向，娘娘喺度保佑紧我哋。
天后娘娘同埋两位护法暗中保护之下，郑和嘅船队好似有一只无形嘅巨手推住佢哋，好巧妙咁避开晒所有暗礁同埋漩涡。风暴虽然仲喺度咆哮，但系始终入唔到红光笼罩嘅范围。郑和七次下西洋，每次出发前他都要去妈祖庙读祈福，请求天后娘娘保佑。妈祖即是天后娘娘由一个普通的瑜伽女林默娘到一个守护万民的天后，不单止是神话，更加是一份跨越时空的力量。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妈祖庙，只要有大海的地方 就有这一份慈悲的守护。天后娘娘的慈悲不单止在大海，相传莆田曾经有大瘟疫，默娘天后娘娘亦都显灵化身为白衣女子，指引老百姓收集山间泉水和采草药。老人家讲：
多谢姑娘救命之恩，请问姑娘芳名？
白衣女子讲：我亦都是这条村的村民，只不过是懂得一些医理。林默娘在29岁的时候在眉州行上山上边化为神灵，之后每逢有海难，很多时受难者都会见到穿着红衫的女神在海上边飞来飞去救人。老百姓感念天妃的神迹，就尊称为妈祖显灵。妈祖的神迹不单止在老百姓那里流传，更得到历代朝廷的重视。从宋徽宗赐赠匾额顺治开始，元明清各朝历代都有加封封号，地位由夫人妃晋升到天妃、天后和天上圣母。其中康熙和道光年间的封号更加彰显了天妃娘娘护国庇民的崇高地位。妈祖的神迹不分是老百姓亦或是官员的。史料记载，明朝郑和下西洋，清代使臣出使海外，都感应到妈祖的庇佑，因而化险为夷。这些事迹都被详细记录在皇家史册和地方志里面。这段历史和传说向我们传递了一个很深刻的讯息，就是神的存在是无需要怀疑的。修行可以成为神，妈祖的故事就证明了修行可以成为神的实证了，是由人透过积德行善、扶危救困而修成的。默娘是从一位平凡的女子成为万民景仰的海神，显示了人性的升华至到神圣真实的路径。现在遍布世界各地的天后庙、妈祖庙同埋历史记载几十次的历朝皇帝的册封，都是有力的证据，证明神明会介入人间事务，帮助善良的人渡过难关。只要我们心存善念，诚心感通，神灵的守护是无处不在的。这些亦都是提醒我们，向这个物质世界之外有更高层次的生命看住我们，同埋指引向善嘅人。天后娘娘嘅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愿我哋都能够坚定对神灵嘅信仰，同时得到神灵嘅护佑。同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我哋俗语讲人在做天在看，原来呢句说话某啲程度上唔系咁啱嘅。原来人在做唔单止天在看啊，仲有乜嘢睇住我哋人嘅呢？我哋而家嚟了解一下。资料来源政见网。晚清朝上海申报曾经登过一条消息，响广东南海县南乡人李德全，佢为人正直，佢响做按察使手下掌管案件使吏嘅时候，精通律法，明白为政原则，多次平反冤狱，因为这样历届的按察使对他十分之器重。有一晚李德全审理抽审文书的时候，到了四更了还未休息，刚刚上任的按察使梅叶谦亦都是一个忠心为国爱护老百姓的官员来的。他每次遇到疑难都多方面去考察，尽量避免出错。这一晚他亦都因为公事未瞓了，他走出房门，发现四周围都黑蒙蒙了，只有李德全间房还有灯光。于是他就轻轻地走过去李德全间房窗前面，透过窗罅看下里边。他见到李德全坐得恭恭敬敬，在想着东西。 向李德全的左边有一个老人家，向身后边有一个妇人。梅叶倩就想了，
他们两个可能是李德全的家人。
突然间，李德全拿起支笔，系咁写下写下。过咗一阵，呢个老人家显得好开心啊。之后李德全又攞另外一件案卷出嚟，好仔细咁样去睇同埋去諗下。佢连续涂抹咗四次，身后边个妇人睇起嚟亦都非常之满意喎。向呢个时候，梅二天就推开门，想问下点解李德全要带埋家眷去到衙门度做嘢呢？但是非常之奇怪啊，当佢一推开门入咗间房之后，根本见唔到个老人家同个妇人，只有李德全一个人响度咋。梅叶倩心里面觉得好奇怪啊，就问李德全啦，
你啱啱查审嘅案件系边两件案件呢？
李德全讲，
许品大人一个系香山县人，因为争林田嘅水将人打伤，伤者翻到屋企之后就死咗。佢屋企人向官府告状，一定要打人者偿命。如果系咁样嘅话，就拖累咗好多人啦。属下经过仔细嘅考虑，伤者系被误伤，之后因为风寒而致死，所以属下将首犯判处流放。其余的人就判无罪释放。另外一件案件是关于顺德县某个守节寡妇，因为她的族叔贪她们的家财，逼她改嫁，寡妇不肯，族叔逼得她太紧要了，令到这个妇人自杀身亡。她的族叔有捏造证据，讲这个寡妇同人通奸，被发现之后羞愧难当而自杀。其实我知道这个妇人是冤枉的，因为这样所以我就直接定案了，就判处族叔重罪。
到这个时候，梅叶倩明白了，之前那个老人家应该是首犯父亲的鬼魂，那个妇人呢就应该是守节寡妇的鬼魂来的。他将他见到的话晒给李德全听了。讲到呢度，两个人难免感慨一番啊。由此可见，掌管刑案嘅官员，喺定案嘅时候一定要公公正正。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下一节翻嚟，我哋又睇下大科学家史威登堡带我哋去边度。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翻翻嚟最后一节嘅姐姐讲故事，而家继续同大家分享。大科学家往返天堂地狱，完成神的旨意的第五集。在前四集里面，我们跟着18世纪瑞典大科学家史威登堡的足迹，见到了生和死的边界。今天我们在第五集要探讨一个最令人震撼的真相，就是当我们脱离这个肉身的时候，我们带走的到底是什么，留低嘅又系啲乜嘢？史威登堡讲：
好多人问我临死嘅时候有乜嘢感觉，我话俾佢哋听，死亡发生嗰一刻，你只系掉咗呢件沉重嘅外衣，即使系你嘅肉身，就系你嘅肉身，而你嘅灵魂，即使系主元神，系唔属于呢个尘世嘅。
史威登堡响佢嘅著作里边，亦都明确记载咗。人死咗之后依然能够睇到、听到、闻到、尝到同埋触摸到。呢啲听起嚟系咪好熟悉呢？就系、是、好似响1990年轰动全球嘅电影《人鬼情未了》一样啊。
冇错，电影里面嘅男主角萨姆被朋友害死之后，佢发现自己可以穿过地铁嘅人群，
穿过墙壁，但是就没人听到他讲说话了。这个是因为他的身体已经有吉微观的粒子组成，就好像细沙可以穿过大石的间缺一样。人类世界是由宇宙最粗的粒子构成的，而灵界呢是微观真实有形有体的空间。
但是最值得我们留意的不是我们身体的变化，而是我们的记忆。史惠登堡告诉我们，每个人在天上边都有一部好像纪录片一样的纪录的。史惠登堡说，
灵带着他在尘世的一切见证和觉知，你的一丝一念一举一动都被完整地保留住。在更微观的世界里面，这些记忆平时是处于平静的状态，但是只要神愿意，他们会随时好像电影一样再会播放出来，甚至乎你会重新体验到你曾经伤害过的人当时那种痛苦心情。
这些就是为什么很多濒死体验的人回到人间之后发生了180度的转变，因为他们见过自己的纪录片。而向天上面的天使们为什么会比我们更有智慧呢？史惠登堡亦都讲了这个秘密出来，因为他们不再受限于肉体的嗜好。史惠登堡说，
世间的人沉迷在吃喝玩乐和肉体刺激的里面，心灵就会变得迟钝。而天使的智慧是来源于清澈的灵魂，他们以照顾和引导新人为最大的快乐。在那里，真理的光明是不会被欲望遮住的。
死亡不是终结，而是移民搬屋。在灵界令到恶人最怕的不是酷刑，而是真相。史惠登堡告诉我们，在那里任何狡辩都是无用的，因为你的一生包括匿埋得最深的念头都会逐一播放出来的。史惠登堡说，
我亲眼看见过那些在世的时候位高权重或者是奸诈狡猾的人，企在天使面前本来想抵赖的罪状，但是天使从他们的记忆里面拿那些记录出来，那些不堪的往事就会好像播电影一样活灵活现在面前播出来的了。
那个是一场没办法抵赖的审判，有些人在世的时候收受贿赂，冤枉正直的人，以为没人知道。史惠登堡说，
我看见过一个官员，从他上任的第一日到最后那一日，每一笔的贿赂时间地点甚至乎当时他收钱那种贪心又怕的心情一览无遗。最神奇的是，他生前偷偷写低的日记竟然在灵界逐页逐页地翻开来，每行字都看得清清楚楚。
还有那些阴险毒辣匿埋在暗处伤人的人，在灵界受害者会亲自站出来对质，
你对我做了什么事？
史惠登堡说，
那个是一个在匿埋暗处毒害他邻居的凶手。在灵界里面，他脚下面的地忽然间裂开，就好像被他害死的邻居突然间在坟墓走出来，对着他厉声尖叫。凶手生前如果表面很和善，递杯有毒的饮品给他的邻居，当时他的脑闪过那些恶毒念头全部都会呈现在大家的眼前，最后他无话可说，直接打入地狱。我亦都见过有人诱骗少女，涉足了他们的贞洁，这些人会受到同样的审判，他的恶行会依次序从他的记忆里面被揭发出来，那些少女和妇人的样子会呈现出来，就好像在眼前一样。而犯案的地点、讲过的说话、闪过的念头都会呈现在眼前，就好像亲眼见到一样。这些画面有时会持续好几个时辰， 有人随便去诽谤人，当他讲啲诽谤嘅说话嘅时候，所针对嘅人向住边个讲呢啲诽谤嘅说话，呢次罪亦都会被揭露出嚟。呢啲事情活灵活现咁呈现响眼前，就算佢在世嘅时候好小心掩饰，唔俾当事人知道，又有人用唔正当嘅手段呃亲属嘅遗产，佢呢啲恶行同样系被揭发出嚟，受到同样嘅审判。最神奇嘅，佢哋之间交换信件文件都会被大声宣读出嚟，佢冇办法唔承认噶。总之，恶人所有恶行、罪孽、偷盗、诡诈、欺骗，都从佢哋嘅记忆里边被揭露出嚟，令到佢哋冇办法唔承认，因为所有事件都呈现咗喺面前。
史威登堡仲听过天使讲，佢哋曾经查过某一个人嘅记忆，将佢一个月之内嘅念头逐一陈列出嚟，真系好似放电影一样，从头到尾再播放一次。呢啲就系史威登堡带俾世人嘅警示，人嘅一丝一念向天上边都有记录噶。我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其实我哋只系喺度为自己编写紧未来嘅灵界电影。
朋友，当你明白你所有嘅记忆、信件、文件，甚至乎最微细嘅心念都将被公开嘅时候，你仲会选择喺嗰杯饮品嗰度落毒，或者喺张契约上边行骗吗？
最后，史威登堡讲：
喺微观嘅灵界里边，真诚系唯一嘅通行证。
原来我哋做嘅所有事都会被一一记录噶。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做好事那也都会一一记录下来的。今天和大家分享史威登堡向灵界看到些什么，分享到这里了。下一个星期我们继续跟着史威登堡去看看灵界的其他事情。多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下个星期同样时间请大家继续收听姐姐讲故事。拜拜。